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说，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的阅兵式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打到美国的核武器，这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表示。在正式敦促朝鲜领导人放弃核项目的特朗普总统，在朝鲜阅兵式后发推表示，感谢你金委员长。特朗普在谈到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时写道，我们都会证明每个人都错了，没有什么比得上彼此喜欢的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对话，比我前任好多了。朝鲜阅兵包括人们所熟悉的不少内容，包括军人、正步走、坦克、榴弹炮、发射器和各种导弹，但是没有朝鲜称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的1300万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连坐处罚、限制迁徙通信、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群众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人权观察公布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报告发布10天前，联合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一些数字估计，新疆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可能被以各种形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并没收了其所称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西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信徒，多年来基本上是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每个星期举行礼拜。今年4月，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设监视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路透社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图像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星期天称，这家教会组织活动没有经过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没收非法宣传品。西安教会的信徒证实了这个消息。教会牧师金明日对路透社说，我担心根本没有办法与当局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对征询回应的要求没有做出答复。法国警方星期天逮捕了一名在巴黎用刀刺伤7人的男子，受伤者当中有2名英国游客。福特汽车公司表示，没有计划把中国生产的一款小型汽车改在美国生产，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出了鼓励的信息。美国官员称，国际刑事法院如果调查美国的战争罪将受到制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qualifying and summarizing.
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中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见。下面是这次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
他们的机器人技术是最先进的。这里我们学到
state of the art
这个非常有用的说法。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他的公司在各地没有提供售后服务的中心。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对我的疑虑及时做出了回应。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谈话的录音。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Blake 先生答应明天就准备好一份报告给 Graham 女士。希望能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Graham 女士表示同意，但是她说她现在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Graham 女士说,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我们从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听老师所做的词句代换。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istening to this, we're very worried for Blake. 原来 Graham 女士还是没有被说服 Blake 先生的公司能够成为他们合适的生意伙伴。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问
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这一节请大家回答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回答问题。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it has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请大家再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Yes, he does.
文
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怎样在商业谈判中提问题。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说完话就要打断我呢？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无法对别人的提议做出回应。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美国人喜欢双向交流沟通。这里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就是双向交流。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听众提问说，当他和美国人谈生意时，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提出各种问题来打断他？他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那么 Gary 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Gary 解释说，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讲求实际，以礼待人。第一，提问题是要确定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这样才能继续谈判。第二，提问题显示对别人的话感兴趣，否则就是不礼貌。总之，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愿意别人提问题，双方有所交流，使谈话能顺利进行。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don't like people wh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False.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mericans expect a lot of questions. Before you respond to a proposal, you should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True. Asking questions is a good way to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For Americans, asking questions is a way to show interest. True.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在今天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同 Jones 先生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Davis 先生想要把他的产品卖给 Jones 先生。Jones 先生正在总结商谈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下面是他说的一句话。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你们的价格比我们预期的高，而且我们要求最晚在六个月内交货。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and Mr. Jones are in final stages of a negotiation. Mr. Davis wants to sell his product to Mr. Jones. Mr. Davis i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商业谈判的最后总是要总结一下谈判的要点或者争论的重点等等。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不定式短语 to summarize 意思是总之、总的来说，这个短语在句子中做独立成分。那么 Davis 和 Jones 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进一步商讨呢？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再见面？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Summarizing.
练习在总结问题时使用的语言。 在前面的对话里， Davis先生和Jones先生各自说了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立场。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这两句话。
Now let's focus on summarizing.
Listen carefully to this summary of Mr. Davis's position.
我们先练习如何总结Davis先生的立场。
The delivery dat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Now listen to this summary of Mr. Jones's position.
接下来我们练习总结Jones先生的立场。
The price.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Delivery.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Gary's tips.
Gary提示. Gary指出, 任何一方在总结一次商谈的结果时可以先说 To summarize, 让我总结一下。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在本课开始就讲过，今天的学习重点是斟酌和总结。总结的表达方法有
to summarize，
随后用
is that right
来确定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商务对话中， Jones 先生更详细地总结了他的立场。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而 Davis 先生回答说，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他的回答留有余地，或者说进行了斟酌限定，因为他没有把握一定能按期交货。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这里的动词 qualify 是斟酌、限制的意思。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的话加以总结。我们今天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To summarize,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推说，朝鲜在庆祝建国70周年的阅兵式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能打到美国的核武器，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表示。正在试图敦促朝鲜领导人放弃核武器的特朗普总统，在朝鲜阅兵后发推表示，感谢你，金委员长。特朗普在谈到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时写道，我们都会证明每个人都错了， 没有什么比得上彼此喜欢的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对话，比我上任前好多了。朝鲜阅兵式包括人们熟悉的不少内容，包括军人走正步、坦克、榴弹发射器和各种导弹，但是没有朝鲜称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西北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1300万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政治思维灌输、连坐处罚、前期限制前期通信、日益跟踪、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大规模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人权观察公布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报告发布10天前，联合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拘留的维吾尔族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一些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穆斯林、100万维吾尔族人可能被以各种形式限制人身自由。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把任意拘押的穆斯林关入看守所、监狱等设施，或放进没有法律依据的教育转化班。报告还说，转化班在押人士均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也没有经起诉审判，无法会见律师或家属。中国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并没收了其所称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西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教徒，多年来基本上是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每星期举行礼拜。今年4月，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路透社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图像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星期天称，这家教会组织活动未有经过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没收非法宣传品。西安教会的信徒证实了这个消息。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对路透社说，我担心根本没有办法与当局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对征询回应的要求没有做出答复。中国的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法国警方逮捕了一名星期天晚上在巴黎用刀刺伤7人的男子，受伤者当中还有2名英国游客。路透社援引法国司法部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没有迹象显示袭击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路透社报道说，4名受害者伤势严重。目击者对法新社说，用刀刺人的男子还携带了一只铁棍。福特汽车公司说，没有计划把在中国生产的一款小型汽车改在美国生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发出了鼓励的信息。美国官员称，假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的战争罪，将受到制裁。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计划在华盛顿观点保守的联邦主义者协会发言的草稿中，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说国际刑事法院从没有签署过该法院在美国或其他国家享有司法权。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那么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为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 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出之后呢，中国官媒称它是全球性大新闻，中国的社交媒体呢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本次刘强东成为话题的明星呢，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并非仅止于娱乐，而是更具有政治意义，实在是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何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是旅德资深时评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通过在德国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常平你好。
哎，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周东发律师，周律师你好。
你好。
那么周律师通过 Skype 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周东发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关于刘强东被捕的这个新闻呢，是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说法。那么一种最新的说法就是说他呢会。他被起诉为这个强暴罪的这个一级重罪啊，这个在民众呢好像这个强暴罪有好几级，我们等会请这个周律师来解释一下。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的这个人呢，他其实是诬告，已经被警察关押了。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周律师。
我本人觉得被诬告的这个指控可能性不大。在明州的话，他这个性侵，这个五级性侵当中，一般如果到三级以上，这个被释放的可能性，抓了以后被释放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这个模糊，好像搞不清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一般明州，比如说警察抓人然后放人，这个程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警察他只要有可能性的原因，他就可以抓你。然后他这个按照警察这个，特别是性侵案件，他这个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词，他如果觉得有可能性原因，他就可以抓你。像刘强东这个案子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一般的性侵案都是这样，受害人报警，很快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第一时间，几分钟之内有的，甚至十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过来。然后接着他会，比如说这次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的，他有一个 department， 他有一个小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他就叫 special CID， 就是 SCID， 就是 spe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他这个部门他就会去调查，他就会一个警员坐下来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一般呢，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被害人一般会带到一个医院，他作为我们叫 SANE， 叫 sexual assault nurse。examination， 就是在他检查的同时，他就会录音调查，所以他这整个过程，他如果这个警察一发现他有原因可以抓这个人，他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以后，他就马上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去。
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您，就是关于刘强东呢，他第二天就被释放，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获得保释，但是呢，他的保释金又是零，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不是，这个不存在保释金的问题，因为警方没有对他进行指控，没有指控就没有保释金，但是警察放人以后，他照样可以起诉，他就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事实非常的强，他就可以再起诉。那么在一般刑事这个性侵当中呢，像这种如果像我今天早上也刚看到，他这个那个警察报告那么明了的话。他又是放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没有看到过的以前。一般来说是抓人放人，比如说五级性侵，他这个案情比较模糊，他觉得一下子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刘强东这种这样的这个名人，他这个可能行程比较紧张，那个可以那个说服法官，或者是说服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你暂时让他放了。他放了以后，你案情明了的时候，你再把他召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这样的名人，他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我看来，他是属于我们明州叫做arrest without warrant。arrest without warrant 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逮捕证的这个抓，没有逮捕证在明州，你可以抓他48个小时。 那么抓的当天就可以算。那么这个他是按照这个他的报告，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被抓的，那么到礼拜六这个时间还不到那个特定的时间，很快就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据那个林保金和尤保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被指控，所以就没办法定保金。
嗯哼，但是总而言之，从目前您的观察来看，这个进展呢，本身警察局的这个进展操作呢，本身就有一些很值得让人看不太懂的地方，比较有烟幕弹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德国的这个长平先生，我们看到呢，刘强东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看到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帖子呢，是一波接一波，而且呢，尤其让人感到比较有些意外的，就是平时一些对这个娱乐新闻不太感兴趣，娱乐八卦不太感兴趣的这些大 V、中 V 呢，好像都倾巢而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可以想见，像这个这件案子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这个性侵案件，但是它是在当下的背景之下，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多个舆论的焦点汇总到这个案子里，所以他的这个舆论的指向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卷入舆论的这个大 V 还是普通网民也好，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他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 Me Too 运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这个虽然这个案子不属于这个受害者长期隐忍，然后受到鼓励出来揭发这样的典型的迷途案子，但是呢，他在总体上属于这个有权有势者，这个利用这个权势对受害者，如果他案子成立的话，属于这样一个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性侵的这样一个大的性侵范畴，另外呢，那刘强东作为一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趋紧的情况下，那他不管是主动也好，背后也好，就是做了很多政治性的表演啊，比如说他宣称要实现共产主义，他穿红军装啊，以及其他种种这个表态。这些本身存在一些舆论的张力，第三点呢，那也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会往这个事情上强靠啊，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什么，总的说还有大大小小，还有很多这个舆论的背景，所以这个舆论一定是喷涌而出，
好的，谢谢长平。那么接下来周律师，事实上对于长平先生的评论，你也可以想补充，也可以随时补充啊。那么现在呢，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这个在明尼苏达州这个报案人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报案人即便他是诬告的话呢，这个也不会被警方治罪。那么明州是不是有这样的法律呢？
明州有叫 coercion。coercion 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叫敲诈勒索罪，但是像这种罪往往不会这个作为单独的罪名来指控，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集团敲诈也有可能的。他如果我看到网上他说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叫英语叫 racketeering， 它是一个集团敲诈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说，就性侵来说，我觉得在现在讨论这个还太早。那么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德国的这位
先生，长平
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大。为什么？比如说在明州哈，现在的明州，我们明州的有个参议员，就是由于这个性侵的事情，有人提出来他摸了他的乳房，好了，这个参议员叫 Al Frank， 他就下位了。还有现在目前明州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现在他在也被他的那个家里面，他说是个家暴。所以从这个法律来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声，小民也好，有钱人也好，只要有人性侵来说，只要有人来站出来指控你，警察就会立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原因，足够的理由，我们叫不叫足够的理由，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抓你。
好的，那么周律师，我再想问您，就是我们之所以找到您，是因为呢，有媒体广泛的报道说您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律师，但是据您自己说呢，您好像没有接这个案子，是为什么？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不是这个律师，我觉得之间这个有点误解。第一，我是刑事辩护律师，我不做被害人的律师。像这种性侵案的被害人的律师，一般都是什么律师呢？我们叫做 personal injury lawyer， 就是这个个人伤害了，就这些人出来，这个代理这个被害人向这个被告人诉求赔偿，这是一般的常见的情况。但是像他们，如果被告人马上在进行被害人马上被侵害的时候提出来这种主张的话，那么往往就会被被告的辩护律师，像我们这种刑事辩护律师呢，就会有一个借口，在这个最后的话，你看说，你看他就是捞金的，啊，想要一笔钱，所以往往被害人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出来马上要钱的，只有那种非常低劣的对吧，他才会出来要钱。一般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国家保护，像被害人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如果是一级性侵的话，被害人现在已经被国家保护起来了，到一个就是有个妇女叫我们叫做 Women's Advocate， 就这个机构保护起来了。如果他这个人很重的话，他马上保护起来；不重呢，他一般呢他会经常跟这个被害人那个妇女这个权利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会自始至终陪着他，从案件的开始到最后。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是这个报案人找过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朋友晚上十一点多钟说出点事让我去办。我也不是刚开始做律师，一般刚开始新律师的话，一般又晚上三点钟找到你都到牢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律师可以随时去牢里面看。
是，好，那就是
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很多人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以后也不顾你，这个时间就白费了。
您太困了啊。当时就是说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您是这个刑事辩护律师，那就是这个刘强东案子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人们也有一些议论，就是说有的说这个是应该这个强暴罪呢应该是这个重罪是刑事案件，那么也有的说这个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是民事案件，您的看法呢？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性侵绝对是刑事案件。关键问题
是
刑事案件到
强暴呢？如果是强暴呢？强暴和性侵应该不是一样。
强那个这个 rape 在这个中文的 rape 在明州没有什么强暴和这个其他，明州的只要涉及到性的犯罪，就这一条。但是往往呢，警方在指控的时候呢，他的罪可以多种罪放在一块儿。比如说像这种性侵一级的指控，他一般指控很少看到只有一项，哪怕他现在指控是一项，他以后这个案情一般渐渐的发展，他也可以指控为三项，也可以五项，可以一三五，总共全部来指控都是可能的。然后他如果按照这个他的当时的情节，比如说他在这个作案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比如说威胁他，又是一个罪；不放他走，又是一个罪；教唆其他人来做，又是一个罪。他这个一个罪行，一个动作，检方可以指控他很多的罪名。
可以分解为这个许多的这个可以分解为许多的这个慢动作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再深入的这个谈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跟长平先生请教一下，就事实上呢，您刚才谈到这个刘强东呢，他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红色举动，比方说他去这个参观延安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前不久爆发的这假疫苗事件之中呢，据说他是唯一的一个站出来，就是在他们这个层次级别里唯一一个站出来这个批判假疫苗这个现象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看啊，他当时在他的这个微博中呢是发表了这么一个言论。就他说呢，本次的假疫苗事件呢，我强烈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要严惩处理所有的责任人，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有在这样的违背人性底线的事情上我都不能有所作为，那将是我的无能，我也无言以对。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因为他自己是政协委员，更无言以对我深爱的这个孩子们。那么他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呢，接下来有一位网友对他的这个评论，对他的这个做法应该是啊，也发表了这个一种看法或者说是预测啊。那么这个人呢是说 他在7月23号就说了，他说刘强东就疫苗事件发言，这是一次豪赌，不过呢我觉得他输定了，站到政府对立面，振臂一呼，收买民心，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例绝不可开，有京东股票的可以卖了。那么这个人接下来说，我猜刘强东大概会在2年之内因为一些不名誉的问题淡出了。那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其实还不到2个月刘强东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长明先生，你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还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呢？
单就他这个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就是当时的揭露这个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和今天的性侵案件，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这些挂起钩来是非常的勉强的。按照这种逻辑，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啊，在美国为他设局，那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受害者。如果这个案子成立，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这个污名化，也包括对警方，好像中国政府可以把中国的警方当中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这显然是还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法院等等整个司法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再说了，这个他的为这个假疫苗事件发声，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声一种逻辑。就假疫苗事件很大程度啊，他认为不打就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很大程度上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跟人大代表的几个字，跟整个这个政治制度这几个字都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它的根本，这个假疫苗也好，是毒奶粉也好，它的根本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这个为这个权势者的这个撑腰导致的。
好的，那么长平，我还想再问你，就是刚才您谈到你非常反对这个阴谋论的说法，但事实上的这个网友呢，对阴谋论呢是非常的感兴趣，而且他们还分析出了种种的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是网友啊，首先呢，这个《环球时报》呢就有一个单仁平先生他发表的评论，他说呢，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打压中国的企业，因为京东呢是在美国的 NASDAQ 上市的这么一家公司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阴谋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中国政府因为要报复他关于假疫苗的对假疫苗事件上的这个立场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刘强东呢他是马云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个可能也是马云对他的一种报复行为。那么还有一种讲法呢，甚至说是因为他也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亚马逊网上购物这个网站，那么也是可能是亚马逊也在里头做了局，就种种这样的分析。那么您对网友的这样一些这个或者说可以说脑洞大开的这个分析呢，您有什么看法？
阴谋论这个符合这个人性的某一方面，所以呢它在全世界都有市场。这个美国911的阴谋论现在都有人还有人在说，但是呢在中国它不一样，在中国是尤其有市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来就在这个培育阴谋论。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权利，涉及到人权，涉及到这个受害者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阴谋论就上来了。如果你讲人权，那中国政府从来都在这个告诉民众，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啊。如果这个你讲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边可能丢了脸，也有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设局，是一个阴谋。那我之所以一直非常支持像 MeToo 运动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它和就是反性侵和反这个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你刚才列举这些阴谋论言论 也看得出来它的一致性，尤其是《环球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在这个从八九六四以后，就是《人民日报》那一套假办公的理论破产以后，这个这非常成功的推销这个新的比较猥琐的，看起来好像比较实在的，实际上比较猥琐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舆论主力，所以他出来讲阴谋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把事情往阴谋论上一推，那么由于叫阴谋论，那就存在很多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幕后交易、幕后策划，那这些东西呢，都跟犯罪事实好像没有关系，都可以掩盖这个犯罪方面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法理上的逻辑，那所以阴谋论是一个很好的为这个作恶者，尤其是有权势的做的辩解的一种幌子，这是长期的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宣传培养的一个结果，所以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强势和弱势这个处于这个对抗的情况下，那阴谋论立即就出来了。另外呢，人们也被培养呢崇拜这个强势者，不管他的发财跟这个权势有多少瓜葛，不管他的这个在发财之后对待这个弱势者是怎样的，那大家觉得他成功了，他就是英雄。所以为英雄呢，总有一种辩解的这种趋势，而且有很多模式啊，包括他怎么能够没有女人呢会去侵犯一个女孩子呢？他有那么的资源啊，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情呢？等等等等，他这是对这个尽管这个 MeToo 运动已经这个波及全球，在中国也是轰轰烈烈，但你看得出他对普通民众的这个观念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小的。那他对这些权势者，包括刘强东在内的这些，对他们的言行，哪怕是约束一点的这种约束力是非常的小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周律师啊，就是刚才一位讲的说，如果是中国政府要保护刘强东，美国警方会拿他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么回事？
严格来说是这么回事，因为中美他没有那个遣送护地罪犯的这个条约，所以中国政府放他也没办法。那么通常的手续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个 Minneapolis 检方指控他，第一次出庭他不来，检方马上那个警察马上会出一个逮捕令、追缉令，追缉令下来以后，你到中国去怎么实施？中国有那个叫做全球法律支柱中心在北京，他一个这个有个中心，那么就要通过这个中心去帮忙，中心他不睬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那么就还有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举报人，这个告发的人，那么事实上关于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呢，网上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版本啊，那么有一个呢是说一个长得非常的这个性感迷人的这么一个长腿美眉，据说呢是一个演员，后来又说不是她，那么尽管她好像是说删掉了自己这个网上的很多的这个照片还有抖音的一些视频，那么后来又说是一位这个明州大学的留学生，她想通过刘强东来投资在国内去发展他的这个网络事业，那么关于这个举报人呢，美国警方会在什么时候予以公布呢？能不能公布？应该是可以吧，
会公布。在指控的时候，提出指控的时候，警察就会有一个警察报告，哪怕是简短的，我们叫 incident report， 简短的汇报，然后里面有 victim 的人，他住址可能删掉，但是他这个人是谁，什么一些基本的指控，他会，这些都是公共的材料。
好的，那么
谁都可以到调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和周东发律师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网友评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耒阳冲突、中国教育百年大计为什么出问题。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